今天有一点点的交通和分享。那今天是我和保罗弟兄，我们一同来配搭服事。
OK， 好。
在跟弟兄姊妹交通之前呢，先跟弟兄姊妹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从大学刚毕业，然后他是学工程的。然后呢，他接到了他大学毕业以后学工程以后的第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就是要建造一个就是有一个建筑物要成为他第一个工作。然后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然后他就很欢喜快乐的呢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要将他所学习的呢，在这个工程上面呢，将他所学习的呢要淋漓尽致的发展出来。然后他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呢，将这个工程呢，这个很多的策划，很多的参考，然后很多的施工，很多的协调，然后终于将这个工程呢做好了。然后到了揭幕的那一天呢，他就请了，就是因为是在一个乡村里面嘛，他就请了所有乡村的人呢，请来观礼，然后看看这个揭幕的情形。然后他非常自以为傲的，要将这样的工程呢展露给所有这些乡村里面的民众。然后大家也怀着期待的心呢，来到这个揭幕的典礼的里面。最后这个揭幕典礼一开了以后呢，哇，真是叹为观止。他非常的 proud of himself， 就是他造了一个15公尺高的烟囱，然后他正等着呢其他的这些乡亲父老们呢来跟他恭贺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大家很 puzzle， 就是觉得很疑惑的问题的看着他。他就问说，哎，你们难道不喜欢我建造的工程吗？15公尺高。然后呢那些乡亲就跟他讲，他说这位先生，我们要的呢是一口井，而不是一个烟囱。结果呢，他把一个15公尺深的井呢当成什么烟囱在制造。那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个呢？就是蓝图啊，就是建造的蓝图。就这个年轻人呢，将他在学校里面所学的一切的精华呢，要把它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可是呢，他忽略了一点，他没有仔细看清楚呢，那个蓝图呢，到底是要建造一口井，还是要建造一个烟囱？所以他很天然的以为说，哦，就是一个烟囱嘛，所以他建造了一个15公尺高的烟囱。但是当地的需要呢，却是什么？需要一个15公尺深的井。好，弟兄姊妹，前几个月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交通，好，有很多的分享。是关于呢，我们怎么样呢把自己呢摆在教会生活里面，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呢，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也做呢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的恩赐的上面，在金钱的上面，在时间的上面，我们总是希望呢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呢，把我们合适的呢用在教会生活里面。那弟兄姊妹呢，这是神的心意。那在除了神的心意之外呢，我们就要来看神心意里面的蓝图到底是什么。那我为什么提刚才那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建造呢是根据于神的心意来建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建造呢是根据于神所设计的蓝图来建造，免得呢我们将来呢又后悔，到那一天呢我们建筑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呢我们将我们的成品，我们以为呢我们将我们的果效，我们以为呢将我们所学的精华呢带给神了，但是呢神却不喜欢，他知道呢我们这样的建造呢并不是根据于他的旨意和他的蓝图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单认识知道神有一个旨意，我们还要知道呢，在这个旨意里面呢，蓝图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人的旨意啊，人的，我不敢说人的旨意啊，人的意念啊，常常与神的旨意啊是有冲突的。那在这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所要学习的呢，就是要学习呢，怎么样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将我们的意念呢顺服在神的旨意的之下。 我几年以前呢，我在一个公司上班，那是在一个日本人的公司上班。那其实在美国前大概十年以前经济还不是这么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大公司哦，对于员工的福利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的，就是非常非常照顾很多员工的福利。那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公司呢，就是在日本的话应该算是很有名，就是三菱汽车哈，在日本算是很有名。我在那边上班刚进去的时候呢，的确那个福利啊很不错，它有所谓的401k， 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了解是什么，就是说它就是说你自己要放一些钱在一些account 里面，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会 match 多少的 percentage，然后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退休用的。好，所以那个公司呢有提供 401k， 然后公司也有 match， 就是也有相对应的提供一些钱，为了我们的退休计划。那不仅是这样子，那个公司呢，以前三菱汽车呢还有提供一个 pension plan。pension pl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出钱，公司呢就根据于你的薪水呢，直接呢放一笔钱呢，每个月放一笔钱呢在这里面。所以现在以现在的公司来讲的话，要有 pension plan 已经是很难，要有 401k 已经是不容易了，再加上如果要有 pension 的 plan 的话呢更不容易。所以以前我们在十多年以前进到公司的时候，哇，那个福利是算是很好的，再加上我们日常的收入，那时候我就常常在这边计算，哎，等我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所以我很会用那个 spreadsheet， 就是 Excel 那个程式，然后我就去算，哦，我每个月放多少钱，公司 match 多少钱，然后公司还有 pension plan 多少钱，等到我年老的时候呢，65岁退休的时候呢，还有什么？还有政府的 SSI， 啊，这种加起来以后，哇，真是一算出来以后满心欢喜，你知道？我那时候算一算啊，我每个月啊到退休的时候可以领到的钱，值那时候的钱，它6000-7000块钱。哇，我太太跟着我一辈子，她一定是那个吃香的，什么喝辣的，这是享用不尽。那时候啊，6000-7000块钱，我想我退休以后哇，完全不用愁什么衣食。但是弟兄姊妹，我就在跟你讲，人的意念啊，常常和神的旨意不一样。过了2年以后啊，被 lay off 了，这些东西呢都怎么样，烟消云散掉了。弟兄姊妹，我第一个要跟你们解释的是，你不要以为啊人的意念啊可以决定我们什么，人的意念啊常常和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成基督徒的一生的过程里面啊，就是常常在这些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学习，来认识，来清楚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意念，对不对？我在这边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在座的在下面也都是一个活活生生的人，我们呢都有我们的意念。但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秘诀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怎么样慢慢学习将我们的意念呢under 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的得救，我和我姊妹我们的得救呢是在洛杉矶得救，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因为念书的关系呢，我们搬到了中西部，在那边呢我们过了4年多的教会生活。然后在那个教会生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的确是从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然后很多的教导里面呢，我们认识清楚和学习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回到教会里面，然后与弟兄姊妹一同来配搭，学习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那我们在刚回来的时候，因为才刚刚开始工作，然后小孩都还很小，那时候我们大概只有老大和老二，对，老大和老二，老三还没出来。然后礼拜五晚上的家聚会呢，也在我们家里聚会。然后那时候呢，我们是住在 Diamond Bar 一个地方。那是我父母亲那时候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房子，不过不是很大。然后我们那个 garage 呢，就是那个车库呢，改建成原来的房主啊，改建成一个游乐室，里面放了一个撞球台，好，很旧的。然后还有一个吧台在那边。那我们也一直没有用那个地方。 然后等到礼拜五晚上开始呢，在我们家有家聚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地方呢作为一点点儿童服事。那时候呢，跟我们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呢，大概也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哈，就是很年轻的，大概我们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就是很年轻的几对 couple， 然后他们的小孩呢也都在那边，我们一同来服事。结果有一次我们聚完会了以后呢，我就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一下，然后就发觉那个地方不太适合做儿童服事，因为那个地方一方面很暗，第二方面呢它蛮阴湿的，然后我就觉得在那边去做儿童服事蛮辛苦的，然后就很想呢把它做一点点调整。但是我相信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啊，就是我们刚刚开始一个家庭 start 一个家庭，然后有两个小孩，然后那时候只有我工作，所以其实我们的经济上面来说的话是不太能够允许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改建或另外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但是那时候我就跟那个我姊妹有点点交通和分享，那你知道那时候啊，弟兄姊妹，那时候啊就要神的意念啊，神的旨意啊要高过人的意念，因为就我们人的意念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呢做什么样的调整。那但是我和我姊妹交通了以后呢，我们就愿意在这一个点上面呢，我们就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想尽办法，就是非常非常在拮据的里面过程里面呢，我们省了一笔钱出来，然后把那个 garage 呢就是改建，其实就是把里面整个的换掉，然后把弄点灯光，然后把它改成一个地毯，然后弄厚一点的，然后把原来的吧台撞球台什么都拿掉，然后变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space， 然后我们也不是用来停车用的，我们就把那边呢变成一个可以儿童服侍的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跟你们交通这一点啊？在这一点上面的话，我们就开始学习什么是要将我们人的意念呢把它呢 under 或者说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我刚刚有跟你们分享过一点，就人的意念而言的话，我们不觉得我们可以 make 那个 effort，因为呢那是一笔花费。那对于我们刚刚开始出来上班的这些年轻的家庭来说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笔很大的一个花费。但是为着要服侍神的儿女们，为着要使我们所与我们一同接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没有忧虑的一个让他们小孩在这边服侍的机会，我们愿意呢将我们的意念呢匍匐在神的旨意之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刚要跟你们交通的，就是我们的服事呢是照着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喜好，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我们觉得可以那样子，还是我们真的愿意呢把我们的喜好，把我们觉得可以这样，把我们觉得可以那样，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来臣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相信呢，这是基督徒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他一生的旅途过程里面呢所要学习的一个东西。等到过了几年以后呢，我们开始自己做了一点点生意。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呢，我和淑芳我们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的生意呢完全是为着神的，我们的生意呢也是为着要荣耀神的。所以听众姊妹，我们在我们生意的过程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呢照着他所有的丰富的恩典呢赐福下来。可是弟兄姊妹，你们也要知道，我们在这边时候呢，我们对神的心意呢，我们真的是从来不缺少，我们总是愿意呢将自己的意念呢放在神的旨意之下。我有跟一些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分享过，就是关于诚实这一项呢，我们是绝对在神面前呢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认为呢，我们在地上呢就是要什么做世上的盐，做地上的光。我们来到这边呢，要成为神一个见证，它不单表显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聚会生活里面，它也应该表显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在我们职业上，在我们做生意上，在我们做员工上，他都应该要正正确确方方正正的表现出神的荣耀出来。 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员工，就是我们新找来的一个员工，他是在做我们的销售的部分。就后来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从外面的客人打来的，他就问了一下这个员工的情形。那我就比较保守，就说请问到底有什么事情。就他就讲了一下那个缘由，他就说这个人出去呢去 represent， 他是用我们公司的名义去 represent， 就是要来推销这个产品。但是呢他下了一个订单给他，但是呢钱呢没有进到公司里面来，然后呢那个订单呢也一直没有下来啊，一直到前两天我才收到这个订单。那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反应？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们的话，在我们 run 这个 business 过程里面的话，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讲一下我的处理哈。弟兄姊妹，我还要再回过来讲一下，我们因为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认识神的心上面，我们真的是把神的旨意呢放在第一位。所以当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神就照他自己的喜悦呢会赐下很多的恩典，也会赐下很多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就后来我就把那个 sales 找来，我就稍微跟他讲一下这个情形。那我跟他讲的呢，我丝毫没有隐瞒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个公司所有的原则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我说我希望你代表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用欺骗的方式呢来对待我们的客户，因为那个欺骗呢是说谎者的父，就是撒旦，他不能够叫我们公司呢能够荣耀神。然后后来就跟他有点点谈论，然后知道他那一边的 story。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介不介意我现在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客人，你还有我同时在场，我们用 speaker， 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客人。在打电话给那个客人的时候呢，我先表示说，因为他是为我们公司所做事，所以我先对他表示歉意，我说请你接受我正式的道歉，然后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事情做妥善的处理和解决。然后同时呢，我们那个 sales 也在那边，也跟他说了抱歉的话。然后但是呢，在那个过程里面，那个 sales 还是说了一点点的谎话，但是我没有去拆穿他。等我们放下了电话以后呢，我再跟他讲一次，我说你刚才呢还是说谎了，我说但是呢我不责怪你在这点上，我知道你，因为你以前跟他说谎，然后我也劝诫他，我说你说了一个谎，你以后就要用10个谎话100个谎话来去把你这个谎给 cover 住。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就那个 sales 呢，在听我讲的时候呢，他开始眼睛红了，然后
他跟我讲，
他说 Steven， 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子来跟他说过话。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 Steven， 谢谢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为我所做的，他说你不晓得这件事对我的关系有多大。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真的为着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为神的旨意而活的时候，神的确呢将许多的智慧，将许多的怜悯呢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人的意念呢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如果我们不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不做一个把自己放下的人，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路。虽然他是万能的，虽然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但是你知道，人的旨意呢，确实是真真实实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呢在地上的实施。我们是不是能够来读一处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读第五节、
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还有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能不能把第八节我们再一同读一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再把第八节读一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再把第五节读一次。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基督徒一生的生活，我们就是在学得这样的秘诀。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呢，他不是仅赐下救赎，而他是把自己呢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自己的意志？他有。他有没有自己的意念？他有。但是呢，他常常告诉我们，他以天父的事情呢为他自己的事情，他以天父的意念呢为他自己的意念。当他的意念呢与天上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呢，他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一生可以过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生。如果我们学习呢这样的秘诀，来经历神的丰富，来经历神的丰满的话，我们是可以过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生的。但是我们常常呢不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常常呢不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常常呢仍旧以自己的意念高过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这么的苦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生活会这么的不喜乐？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呢会这么的没有精力？为什么我们的显出呢会这么的没有办法荣耀神？弟兄姊妹，神做成了他自己所做成的一切，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一边呢是不是愿意配合天上的旨意，好叫天上的旨意呢成就出来。我们不单学习在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恩赐，学习来服侍，并且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会有许多人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在我们中间，这本来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从中学得秘诀。因为呢他要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是一个互相嫉妒，不是一个互相增进，而是一个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协调，彼此的联络，好叫在爱里面呢把基督的身体呢怎么样建造起来。在我刚开始学习侍奉的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中西部念书，念完研究所以后呢，我那时候刚好教会有一点点的呼召，然后我和我的家人就是有一点点的交通以后呢，就愿意花一年的时间呢留在当地学习侍奉上一切的事情。就有一位带领我们的弟兄们，他就来陪我们。你知道弟兄姊妹，我就在讲啊，就是说人真的是有罪的。就有一次呢在一个聚集的里面，那时候刚刚开始学习侍奉啊，你知道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太晓得怎么摆我们这个人，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开始有配搭了以后，跟这个人之间是不是有那个隔阂或摩擦，跟那个人是不是之间有什么
情形，你知道，这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晓得怎么去摆我们这个人，所以呢，心情呢就不是很开朗。就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那是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那个弟兄呢在台上有点分享和见证，那他就提到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花了一年时间在那边学习服事，然后他在介绍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坐在台下。然后那个弟兄呢，大概是为了要想得到一些支持哈，从台下来的支持。然后他就问说：“哎呀，他说普佑啊，他说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前面交通是哦，我们这样子在一起的追求啊，很喜乐啊，很满足啊，然后有神的祝福啊。”然后他就问我说：“普佑啊，你说是不是？”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还好啦，但是。你们不要只是听我在讲还好，你们要注意的是我后面那个心，你知道我那个心呢是抵挡的。对，我们的弟兄在寻求一个支持，但是我坐在下面那个心呢是抵挡。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不要以为今天神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对，我上次前一阵子给一个跟弟兄们交，弟兄姊妹交通，我说，我问大家一个事情啊，说，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偷东西，所以呢他是小偷，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偷东西，所以他是小偷，对不对？我跟你讲不对，因为应该反过来，他因为是小偷，所以呢他偷东西。那罪人呢，之所以是罪人呢，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犯罪。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配搭啊，不是我们好，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里面有嫉妒，所以我们里面有增进，所以我们里面有不满，所以我们里面有抱怨，所以我们有里面有一切的苦楚都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因为是罪人，我们就需要呢多得神的赦免。我们因为是罪人呢，我们就越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恩赐是多么的浩大。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饼与杯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亏负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时候6个小时，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3点钟，前面3个小时他受尽人一切的凌辱与辱骂，后面3个小时神公义的审判将一切罪人的罪孽的审判都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那个审判的里面，在那个3个小时里面，那个罪的里面包括了你的罪，包括了我的罪，包括了世人的罪，包括了从古到今到未来所有人的罪都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担负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话可以在教会里面传言，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话可以来批评我们的弟兄或姊妹，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言语来 judge 神的儿女们，因为所有一切的罪呢都被我们的主自己所担当。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实在还是也当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读一出腓立比书2章？我们这次读2节到4节。来，我们一同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靠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是不是能够请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次第二节到第四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们现在再把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是1989年信主得救，然后到现在21年了。那信主以后呢，我相信呢，以时间的评量呢，大部分 95% 以上，我都是在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里面和聚会生活里面。如果说我就算20年好了哈，如果说我一个礼拜聚会三次，比如说祷告聚会，比如说家聚会，比如说主日聚会，如果说以正常的来讲，聚会三次6个小时，那52周呢就是多少？300个小时。那20年呢就是多少？6000个小时，是不是？弟兄姊妹，6000个小时的聚会，能不能叫我的生命有一点点改变？你们说，你们觉得呢？6000个小时的聚会，能不能叫我的生命有一点点改变？我的姊妹，淑芳有时候会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哎呀，你们不晓得普佑啊，那时候还好他信主了，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都不晓得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听了一方面很喜乐，一方面很憋气。喜乐呢还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是见证神的荣耀，憋气是说我以前真的有那么差吗？可是我刚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你知道一点点的小事呢就可以看出我们人的内心，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姊妹做的那个见证，那个弟兄在台上寻求我的支持，我在台下呢的确是有个抵挡的灵。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要你好看。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是多么的有罪，所以我姊妹呢形容我的话，如果我以这样的心来领略的话，一点都不夸张。的的确确，如果呢不是主他自己的生命救了我们的话，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不堪的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我们喜欢罪，我们喜欢与罪为友，我们喜欢呢将罪一切的果效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呢，神的生命能救了我们。我刚刚讲6000个小时，弟兄姊妹，60000个小时的聚会都不一定能够使我们改变。我们之所以能够改变呢，是因为有一个生命能活在我们里面。聚会本身是好的，因为主自己会自己吩咐不可停止我们的聚集，聚会的本身是好的，但是聚会的本身呢，最多最多呢给我们一些开启，给我们一些认识，给我们一些法则，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的时候呢，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呢，怎么接受这生命的主呢住在我们里面呢？史弟兄上次就给我们一个交通，就是什么？我们要照着灵、体贴灵、随从灵而来活这样的生活。当有一些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学习放下人的意念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两个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把人的意念呢放在神的旨意之下。那这个就是什么？靠着灵里面的规律，灵里面的带领，我们学习做一个在顺服在主的主权之下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罪人，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救恩，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救赎，或者今天讲的，若不是神的罪的洗净，他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来过一个正当教会生活的。当我们把这些都抛掉了，当我们愿意照着神圣的生命而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将天上的福分上尖下流的流到你们的里面，使你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生活是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是过一个什么见证主名的生活，是过一个与天上心意一律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生活有力，行动有据，我们能够行走在地上，好叫我们在天上的神呢得着喜悦。我们最后是不是能够来唱一首诗歌，然后保罗呢来帮我们做最后一点点的交通。诗歌第809首，我们不要唱509首，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祷告聚会的时候保罗点的。我觉得他那个副歌很好，就副歌唱副歌的时候呢，让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一点点的醒思，让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一点点的回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唱一下副歌？我们来唱三遍副歌哈。
当转眼仰望耶稣，
再一次，
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
我们请姊妹们来一遍。
哦，主啊，
请弟兄们，
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
我们再一同一次，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
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
我们最后一次用我们的全心来唱，来。
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中都要赐你变色成朦胧。
我总觉得好像啊，这个聚会可以停在这里了。这个我们的弟兄，实在叫我们觉得我们个个都应该回转向主。但是转眼仰望主容不容易啊？如果容易，弟兄姊妹啊，旧约就没有悖逆这个名词，就没有顽梗这个名词。什么叫做顽梗？就是多多少少我们受了一点的感动，有这样的意愿，一到了生活里头，我们还是照着我们自己。哎呀，我听我们弟兄的交通，我就这样的深深的感受，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他就愿意巴不得和我们所有爱主的弟兄一同来转眼仰望主。借着转眼仰望主，我们就更好的认识主的心如何啊，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看见是根据于我们认识这一个蓝图。我们的弟兄一开始跟我们交通的时候就讲到那个故事啊，不要说啊，那个十五尺深的井变成十五尺高的烟囱是一个笑话，就是十五尺的井变成十四尺九寸，那都是不照着蓝图，都不能被通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我们都愿意照着这个蓝图，就是照着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认识我们的蓝图就是基督自己？基督给我们画下怎样的蓝图呢？他是啊，一直 setback， 他是一直退让不争，因为在基督自己，他深深知道这一个蓝图是最紧要的。圣徒们啊，我们必须看见这个蓝图，也照着这一个蓝图。这一个蓝图就是虚己，成为奴仆的形状，有人的样式，然后怎样呢？就自己卑微啊，就怎样呢？就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生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蓝图，我们要欢喜。我们如果真看见这个蓝图，我们都可以走得上去。我们之所以走不上去，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蓝图。我记得啊，20年前我到加州来，因为我的姐夫要我啊跟他一起学习这个建筑。我这个人啊也是啊，很冥顽不灵的人，我不太喜欢看图，我喜欢出我自己的主意。他常常带我到工地啊，看很多很多的建筑啊，那一步一步在那里建造上来，我就在那里挑毛病，我说这个啊，好像这样比较好一点。我的姐夫啊，在我肩膀，他的高度在我肩膀，他总是啊这样子仰头看我，他说：“看图，看图。”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老脾气又来了，我就发表高论，啊，然后他就这样，图上怎么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意见很多，有没有看图？有没有照着基督？主在这里说的话是那样的清楚，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灵来跟随基督的蓝图？基督给我们看见的蓝图啊是谦卑，基督给我们看见的蓝图啊是不要结党，基督给我们看见的蓝图是不要啊有虚浮的荣耀。我们能不能 follow 这一个？我知道啊，在世上做生意真不容易。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无奸不成商，我们的弟兄打破这句话的这个规范。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心，就是啊不要世界这一套，我就是要遵从良心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教会生活里头有这样的坚持？这一个实在不是世界的道德，是主的标准，主蓝图上是这样定规的，主蓝图是这样说的， 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花功夫转眼仰望这位耶稣，当我们转眼的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看见蓝图是如何。只是啊，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很可惜啊，我们讲蓝图都是在聚会，聚会一散，我常常竖起耳朵，就发现啊，这个连我在内都是言不及义，再没有人提基督，再没有人讲耶稣，都是啊，工作怎样，收入怎样，环境怎样，孩子怎样，压力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当转眼，这一个转眼不是在聚会里转，乃是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中，我们都需要这样来转，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转，我们永远不知道神的蓝图如何，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永远不能摸着神的心意。我们这个人蓝图清楚了啊，我们这一生的前途虽然外面看看劳苦还在，压力还在，困难还在啊，这个可能身上也有病痛，但是我们的里头是超越的。这个今年是虎年啊，这个我们不恭喜发财，我们恭喜在座各位个个转眼望耶稣啊。这个世人说啊，画虎画皮难画骨，你转眼望耶稣，那个骨头都给你画出来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的主要我们啊，知主知面又知心，对于人世，对于人世间的一切，我们不抱任何希望啊，我们一抱希望我们就上当。但是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不只知道他有怜悯，他有恩典，那个是外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我们要知道主的心如何。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彼此的鼓励，也是我们的道路，也是我们的祷告。我想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我们是祷告，仰望主，真叫我们有恩典转眼来仰望他，这是我们这一生最有福的事。我们求主不叫我们做一个刚硬悖逆顽梗的人，我们叫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啊，叫我们这些人从今天这一个啊聚集起，我们都是照着圣灵的，顺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点祷告。